TikTok 网爆施压国会，拜登表态支持通过国会法案。美军千人进驻加沙修建港口，以色列对真主党发最后通牒。拜登国情之文如两大事件，两党嘉宾透政策方向。习近平向军队发出危险信号，战略野心被揭。纽约16名武装毒贩落网，爆中国黑帮联手墨西哥毒枭。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礼拜六，欢迎大家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你有没有试过在春天去台湾旅行呢？3月的台湾樱花盛开，鸟语花香，有山有水，从城市到湖海，中华人民最浓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希望之声向你推荐3月24号至31号8日环岛游精品小团，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详情请见节目下方的连接。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希望之声还有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大家咨询。3月7号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50-0的投票结果，迅速推进了关于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在6个月内从 TikTok 撤资的法案。美国众议院预计会在下个星期对这个法案进行全票表决，而拜登亦表示支持。而就在投票前， TikTok 做了一件大事，震惊了美国各界和白宫。请看报道。
这项立法是众议院对中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尔蒂在3月5号提出的。7号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在 X 平台上表示，众议院将在下星期投票迫使 TikTok 切断和中共的联系。在投票前，议员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 TikTok 对国家安全影响。委员会两党领袖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法案是两党成员过去几个月认真研究而制定出来的。过程中听取了拜登政府每位主要国家安全官员的警告，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国家情报总监等人。现在到了必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就在3月7号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投票推进法案前，为了阻止众议院推进这个法案， TikTok 做了一件大事。TikTok 给1.7亿美国用户发送消息，呼吁这些用户打电话给国会议员，阻止国会这项 TikTok 的议案。TikTok 还在信息中附上了一个可以拨打议员电话的按钮，于是大量电话涌向美国议员办公室。八位国会助理告诉华盛顿邮报，众议院各办公室收到了几百个 TikTok 用户的电话，有时每分钟接到20个以上的电话，有些办公室不得不暂时关闭电话。时评人悉尼乃巴发帖说， TikTok 泽巨资的公关团队做了一件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蠢事。他们在美国国会开听证会审议可能封禁 TikTok 的议题前，竟然在 TikTok 里号召所有美国用户去给自己的国会代表打电话。本来从法律层面咬定言论自由不放，这种提案最后大概率能够拖一拖，这次反应过激，发动群众干预美国政治作实了。抖音亲自下场发动群众，国会议员电话被打爆，反而是应该封杀抖音最好的证明。法案提名人克里希纳莫蒂亦提到， TikTok 这个行动令人清楚看到中共可以透过 TikTok 操纵美国民众，他有能力针对美国人民传播虚假信息，并促进中共的宣传。我们必须确保中共不能够再次将这个应用程序当作针对美国人民的武器。拜登3月8号表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迫使将字节跳动从 TikTok 中剥离的法案，他将签署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路透社今日报道，美国司法部向国会表示，如果议员命令中企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而不是简单的禁止这款短视频应用，行政当局将处于更有利的法律地位。有观点认为， 本来这项立法的目的并不是关闭 TikTok， 而只是迫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将 TikTok 从中共的掌控中剥离出来，本身不会影响用户的使用。但是中共连装都不装了，利用美国的民主制度，利用用户的无知，直接上演发动群众网暴国会议员。这个或者是美国人第一次亲身感觉到 TikTok 在舆论引导方面的巨大作用。这样一个幽灵工具，现在还有谁还不明白呢？接下来，如果这个法案签署为法律，相信会有更多的西方国家效仿这个做法。
3月7号，以色列时报引述黎巴嫩媒体消息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出威胁警告，如果3月15号之前还不撤军，以军将对真主党发动战争。同时，拜登命令美军在加沙修建港口，来协助援助加沙人。请听报道。
报道提到，以色列将外交协议最后期限定在3月15号，要求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撤出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向美国特使透露，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持续袭击，令到以色列决心要对黎巴嫩境内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拜登在3月7号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亦宣布，他已经指示美军在加沙修建一个港口，以便在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中，给加沙人运送急需的援助物资。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修建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修建港口计划将同当地盟友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合作进行。港口的主要特点是一个临时码头，每日可提供几百辆货车的援助运输能力。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建造港口的美国部队正在行动，计划中包括美国军事人员在近海的军舰上，并不需要美军上岸安装码头或引桥设施。美军不会在加沙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之音报道说，加沙分析师艾亚尔哈提卜说，建造港口并通过海路运送援助物资，是扩大人道主义援助渠道的巨大一步，可能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因为这个是加沙首次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港口。他说，海上走廊方案绕过了完全依赖以色列和埃及运送援助物资的做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地区和国际参与者可以利用这条道路运送重要物资。
3月7号晚间，拜登发表了国情咨文，除了强调不会放弃乌克兰，亦重新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并嗌出在和中共的冲突中，美国比以往都更具优势。请听报道。
拜登在演讲开头就强调，美国不会放弃乌克兰，并表示普京赢不到战争。他再度呼吁国会通过援乌法案。拜登还特别提到，反对中共的不公平经济行为，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表示美国会为台湾海峡稳定挺身而出。拜登提到自己任期重振了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关系和联盟，包括印度、澳洲、日本、南韩以及太平洋岛国。美国正处在更强有力的地位赢得竞争，但他强调美国希望和中国竞争而非冲突。这次国情之文有意思的是，从两党所邀请的来宾可以看出他们政策方向的不同。拜登邀请的有第一个使馆婴儿、堕胎女性、发起罢工的工会头目、非法移民的子女等，而共和党邀请的来宾有受非法移民袭击的纽约警察、保护德州边境的巡逻队长、被关押的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的弟弟等，还有被非法移民杀害的乔大女学生莱利的家人。另外，国情咨文期间还发生两件事。第一，是在拜登车队前往国会大厦进行国情咨文演讲的路上，数千名亲巴勒斯坦和哈马斯的人堵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道路，要求取消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二是拜登发表讲话时，联邦政府网站瘫痪，包括国土安全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特勤局在内的多个政府网站瘫痪，目前原因不明。 而川普的真相社群亦出现了当机的问题。有人嘲讽说是川普不想被共和党选民看到这么差的国情之问。对于这次拜登做的国情之问，2024总统竞选人小金乃迪回应是，我的叔叔和我的父亲都不会承认我们今日所拥有的美国版本，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充满暴力、孤独、抑郁、分裂和贫困的国家。而共和党议员则列举通膨、毒品泛滥、非法移民犯罪及绿能骗局等议题，炮轰拜登执政无能且脱离现实，不了解美国家庭面临的困境。
中共党魁习近平3月7号出席了人大解放军武警代表团的会议，他强调改革创新并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仲下达指令说中国要发展新质战斗力，并为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请看报道。
央视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议中先听取各单位代表就海上情势感知能力的建设、治安、人工智能应用、太空资源管理、无人战斗系统应用等等领域的意见。美国之音报道说，台湾学者揭仲解释，新质战斗力应该指的就是智能化作战能力，军队通过人工智能加快作战节奏。对军事大国来讲，边个能够先掌握新形态的作战模式，就能够取得上风。揭仲认为，习近平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到所谓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有智能化战争的能力，然后好打一场所谓的智能化战争。另外，习近平强调要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揭仲认为，习近平的透露出北京有往海权国家的发展野心，企图掌握海上交通线。时评人沈舟认为，在美国和西方的科技封锁下，中美军事科技的差距突显，而习近平提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实际就是主动进攻，这似乎暗示中共的网攻只会变本加厉。习近平发出的信号显然与南海局势直接相关，不过面对美军和他的盟友，中共在第一岛链的处境越发尴尬。3月8号，台湾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强硬表态说，如果敌军机、军舰侵入我领空或领海范围，经辨证、拦截、广播及驱离行动，如果仍无法排除基于国家对领土享有绝对主权，可合法授权第一线指挥官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反制，维护国防安全。揭仲表示，两岸海峡中线默契如果仲有，台湾对开火的要求时机比较严谨，不会先开火，但是当中共片面推翻海峡中线的默契，如果台湾仲坚持过时的开火时机，可能无法因应中共军队的突击。他说，面对中共持续的灰色地带冲突骚扰，台湾这次明确划下红线是很及时的回应。邱国正清楚地话俾北京听，一旦其机舰侵入台湾的领海、领空，又不接受驱离的话，台湾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主动开火。
3月6号，在纽约横行十几年的暴力毒贩集团的16个成员被提出指控。美国媒体爆出中国帮派的蛇头正在联手墨西哥毒枭，将走线客送入美国。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报道，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和 FBI 及纽约市警局联合宣布破获布朗市一个武装暴力贩毒集团，并对16名成员和头目提出指控，怀人抗慢在内的13人已被捕。根据起诉书，这个帮派从2012年开始就一直在纽约布朗市区的情人大道街区明目张胆地横行十几年，在他们的周边地区有很多成员经常持枪支昼夜轮班工作，按等级结构组织分发芬太尼、海洛因、可卡因等，然后由情人大道的帮派成员分销出售给大量用户。情人大道名字背后的故事亦是情人节的来由，但是这条街一点都不浪漫。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表示，已对这16名贩毒集团成员提出指控。 多年来，美国警告大多芬太尼来自中国。日前海关破获的芬太尼数量，据讲足以毒死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人。而据《每日邮报》报道，中国黑帮联手墨西哥毒枭，将中国非法移民送入美国，而被放出来的人，连中共自己都拒绝收回。但对异议人士，他们却是要想方设法的要引渡或骗回中国的。中国走线客的第一步是透过中国人口走私中介敲定偷渡路线，付费几千美元飞到墨西哥或者其他中南美洲城市，接下来会有帮派成员带领走线客偷渡进入美国。而其中有些中国非法移民看起来不是普通走线人，他们显得很有派头，在等候搭出租车时还食烟解闷，头发一丝不苟，划着手机提智能登机箱及手提包，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呢？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